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拆开你的爱子为我们死在那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赎了我们的罪。我们在这里向你来悔改，求耶稣的宝血现在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这一个月以来在哪里亏欠你的地方。求耶稣你的宝血现在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眼目的情欲，赦免我们心思意念上不圣洁的思想，赦免我们心中的恶念，赦免我们嘴巴上任何的不虔不义的话语，不造就人的话语，主啊，负面的话语，甚至咒诅的话语，主啊，求你赦免，让我们的口是生命的泉源，你的宝血现在来洁净我们的口，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口，让我们的口是吐露生命的，是你祝福的管道，主啊。阿爸父，我们在这个时刻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涂抹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也未现的罪，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借着圣餐再次与你联合，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每位家人现在可以拿起你的圣餐饼，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奉耶稣名现在来领受耶稣的身体，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这诚然是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回答仇敌的控告，耶稣的宝血再一次遮蔽我们，遮蔽我们的家庭，遮蔽把我们所有的，我们要活在耶稣宝血的遮盖下。主要当我们领受你的宝血的时候，再一次求你纪念你与我们所立的宝血之约，是大有能力的约，是让魔鬼颤抖的约，耶稣的宝血摧毁魔鬼的工作。奉耶稣的名，每位家人先来领受耶稣的宝血。葡萄汁葡萄酒都可以的，现在赶紧来领受，不要过夜，我们已经祷告祝谢了，必须把它领受完。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纪念你的爱子耶稣。哦主啊，谢谢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主啊，让我们也与你同死同生，我们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就是你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为你活的心智，让我们的心灵完全属于你，让我们看到你是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再一次苏醒我们里面的爱，让里面的爱火再一次如火眺望。奉耶稣的名，主啊，在一个时刻求你释放那起初的爱火，点燃心腹的爱火，让我们借着圣餐再一次复兴刚强，除去一切的软弱，除去一切的冷淡。奉耶稣的名赐下复兴的灵，在这个时刻领受复兴的灵，领受复兴的火，来焚烧我们，来点燃我们，让我们成为复兴的器皿。在这末后的日子，主啊，让我们来复兴多人，求你来使用我们，求你来洁净我们，使那圣洁的愈发的圣洁，帮助我们，主啊，能够分别为圣，也帮助我们同那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在神国度里面的公义 圣洁、平安、喜乐，追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主啊，让我们的心单单属于你，奉耶稣的名也领受你的医治。连主受的鞭伤使你完全得到医治，让你领受了耶稣的身体，也领受了耶稣的健康。奉耶稣的名释放属天的健康，现在临到你，属天的平安现在充满你。奉耶稣的名斥责任何的软弱疾病，奉耶稣的名现在离开你，离开每一位领受圣餐的家人。主啊，你的复活的生命充满我们，你刚强的生命充满我们，你属天的生命充满我们。亲爱的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纪念你，我们爱慕你，感谢你是圣灵的火在这个时刻来焚烧我们，点燃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巫术，奉耶稣名离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刚强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得胜的。我也奉耶稣名祝福我们每位领圣餐的家人，来领受一个新的得胜，新的突破。奉耶稣名，新的恩宠，圣灵的新酒和油都临到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祝福我们的人生是复兴刚强的，是得胜的，是荣耀的，是多结果子的，是满有恩赐的，满有神的恩惠和平安的。主啊，谢谢你是我们一生所走的道路都滴下你祝福的膏油，也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来祝福更多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进入到如何持守你的祝福最后一堂，开始感恩祷告，为神还未成就的事情来提前感恩，仿佛是已经得着了似的。这也就是一个正确的感恩祷告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求了一阵子，但是我们不能一直求下去。当我们求到心里平安了，灵里喜乐了，我们就需要献上感恩的祷告。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我们要开始提前献上感恩祷告。记住，感恩祷告必须是提前，你不能等事情发生以后再感恩，那是外邦人的做法。我们要提前就献上感恩祷告。所以一旦我们开始献上感恩祷告，为神还没有成就的事情提前来感恩的时候，就仿佛是你已经得着了似的。你要带着这样的心态，好像我已经得着似的，那么我就不能够再被眼见、被环境、被感官所影响，就应该持守我的宣告，除去任何的怀疑和不信，认识到这是一场信心之战，我必须要守住我的城池，寸土不让。我在说我自己，也在说你啊，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是常常如此。到我求一阵子以后，我就不会再求，我就会感恩祷告。但一旦我发出感恩祷告，我就会 持守我的信心宣告，我的口会非常谨慎的，不说消极的话语，更多的是说感恩的话语。事情虽然没有发生，但我提前仿佛它已经发生了似的来献上感恩，这就是信心的样子，这也是一个正确的相信。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维持正确的相信。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你必须要守住你的信心的诚实，寸土必争，寸步不让，不能够怀疑，不能够被眼见被环境所影响分毫。所以很多家人就是在这里失败的啊，他虽然得到了神的祝福，但守不住。为什么守不住？因为他的口失守了，他总是会被环境影响啊，被眼见影响，被感官影响，以至于他的心开始进入到负面的想法里。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开我们的口，维持正确的宣告，认识这是一场信心之战，我们必须是寸土不让的。只要你守住你信心得胜的位置，持续的感恩的祷告，那么你就会得到你所祈求的。哈利路亚，这也是祷告的秘诀。我们很多的家人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少了这个环节，所以至于祷告就不了了之了，很多的祷告就半途而废了。其实到越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是越多的祈求，而是越多的感恩祷告，仿佛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样的感恩。那么这就是持守了你的祝福。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按着耶稣所说的去做，持守正确的宣告，持守正确的相信，持守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打了一场美好的信心之战，那么魔鬼就无法胜过你。其实魔鬼已经失败了，我们只要守住我们得胜的地位，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行了，不要让他趁机动摇你所站立的信心的根基。那么魔鬼永远都是失败的，只要你自己不要把得胜让给他就行了。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神的话从来没有说让我们主动的去跟魔鬼去打仗，因为魔鬼是已经失败的。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打的仗就是一场信心之战，我们站在我们得胜的位置上，守住我们的得胜，这就是信心之战。所以在这个信心之战的过程里面，我们口中所说的话语，或者是释放我们，或者是捆绑我们，我们的话语也可以同样的为别人的生命注入力量。所以你要认识到，正确的宣告会极大的影响，甚至掌管着你里面的新人。因此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我们口中所出的。箴言书18:21，箴言书18:21，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看到神甚至说，你的生死都是在你的口中，在乎你怎么说话，在乎你怎么宣告。喜爱他的，也就是喜爱口舌的果效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也就是口舌所结的果子。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神的话如此说，事情也是如此成就。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正确的宣告。如果我们常常谈论的都是一些负面的话语，比如说谈论魔鬼怎么欺负我，谈论疾病怎么样辖制我，谈论软弱等等，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们的思想已经出了问题，我们失去了正确的思想，我们 所拥有的变成了负面的想法，也意味着我们的相信出了问题，我们没有了正确的相信，反而是错误的相信。因着你错误的相信，你会宣告出错误的东西。你宣告疾病是因为你相信疾病，你宣告软弱，谈论失败，那是因为你自己已经相信了软弱和失败，所以我们的口就会表达出来。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的说出我们心里所相信的，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你看到你心里所想的最终会通过你的口表达出来，所以你透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状况。言为心声嘛，我们或者是可以通过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宣告和错误的相信，使这阴云变得更加的厚重，或者是通过建立在神话语基础上的正确的思想、正确的宣告和正确的相信来驱散这块阴云。我们人生中都会面临很多的阴云，仿佛在你头上挥之不去，那么取决于你如何来面对它。要么你正确的宣告来驱散它，要么你错误的宣告来使它变得更加厚重。当你开始宣告贫穷、宣告缺乏的时候，就是在自己的里面建立一种贫穷和缺乏感，之后这些缺乏和贫穷才会在你的物质界的生活彰显出来。而当你开始宣告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那么你就会在灵界释放兴盛的祝福开始临到你，之后物质界也会彰显出来，你会开始变得兴盛，变得富足。仔细思想，确实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是以这两个为例子，让我明白你如何驱散你头上的乌云，要么你是使它变得更厚重。所以你如何选择是很关键的，没有人能替你选择。我们的心应该是常常向着神的，要想达到这样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需要按着神的想法去思想，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按着神在圣经上所说的神的话语去思想，去与神的话语对齐，去更新我们的思想，并且要用我们的口开始不断地去宣告神的话语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么你头上的乌云就随时都会被驱散了，哈利路亚，以至于你活在一个敞开的天门之下。耶稣是我们的主，当我们持续的宣告耶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耶稣是我们的牧者，那么耶稣就会开始掌管你的生命，并且引领你的生命，管制你的生命，因为你不断的宣告耶稣是你的主，是你的牧者，主也会不断的供应你的生命，因为他是你的牧者。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口中所宣告的，因为你不会超越你口中所宣告的。你看到那些贫穷的人，那些经常缺乏的人，你听他们的谈词，常常也都是缺乏的，是贫穷的，因为他们的口中所宣告的已经将他们心中所想的都表达了出来，以至于他们在灵界释放了这样一个缺乏贫穷的氛围环绕着他，导致他在物质界确实过上了一个贫乏的生活，这也是与此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灵界决定了物质界，如果你想兴盛，必须先在灵里面兴盛，在属灵的领域兴盛，那么在物质界你也会彰显出来。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你的口、你的心都要同步 有这样一个兴盛的思想，有这样一个复兴的思想。因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并没有要求他的儿女是活在贫穷，活在缺乏里面。而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神的仆人被神所兴起的甚至多是富可敌国的，都是非常兴盛，成为祝福的管道，来帮助很多人的。所以你需要先有这样的思想，看到神兴起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乞丐。就像诗篇上所传道书所讲，断没有看过义人的后裔成为乞丐。所以你要领受神的祝福，但目的是什么呢？你要认识到神祝福你的目的是要让你祝福更多的人，让你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像约伯那样将祝福能够分赐出去，像亚伯拉罕那样能够祝福列邦列国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当你认识到这样的真理的时候，你的在属灵的领域你才会兴盛。当你兴盛了，你在物质界就会彰显出来，但它都取决于你如何的正确相信，如何的正确宣告，如何正确的思想。总之我们不会超越我们所宣告的，出于信徒真实的信心的宣告，可以在每一次的征战中都击败魔鬼。但是如果信徒不从心里相信他口里所宣告的，这些宣告也不会有效。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说，那我也宣告了呀，我也宣告了兴盛啊，得胜啊，平安，为什么我经历不到呢？因为你没有用信心来调和你口中所宣告，你只是在理性上同意我所讲的。有的人说我相信了，但你的相信只是停留在理性的相信，唯有出于灵的相信才是有功效的。那么怎么能达到出于灵的相信呢？就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来宣告神的话语，不断的来祷告，以至于得到圣灵的启示和开启。那么一刹那我们就能领受到灵里的相信了。所以光听到还是不够的，还得需要你自己来向神祷告，把你所听的这个信心祷告给神，求圣灵来开启你。圣灵是我们每个人的主，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当你被圣灵开启，那么你就从理性的相信进入到灵里的相信了。信心就是如此的你要认识到信心分理性相信和灵里的相信。多数基督徒他会处在理性的相信，以至于他们的祷告以及与神的经历方面都变成空白，因为他没有进入到灵里的相信，这是极大的障碍。我们必须要突破，进入到灵里的相信。总之当你不断的操练正确的相信，正确的宣告，正确的思想的时候，你就能够进入到灵里的相信。如果信徒总是宣告魔鬼如何欺负他，魔鬼如何拦阻他，那么撒旦就会更加容易的控制他，因为这样的宣告是错误的宣告，是荣耀撒旦的宣告。错误的宣告一定会吸引邪灵来捆绑你，来辖制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口中所说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愿神来开启我们。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道路上，少不了要与魔鬼相争，少不了要遇到魔鬼的挑战，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信徒的本分就是要抵挡魔鬼，神的儿子显现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同样的，我们也是，我们在地上就是神的儿女们，我们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已经打败了魔鬼，打败了撒旦。撒旦是一个失败的敌人，而耶稣的得胜就是教会的得胜，就是你和我的得胜。因此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 而我们对魔鬼是有权柄的。当我们奉耶稣的名斥责邪灵离开的时候，邪灵就需要离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统治着他们。当我们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奉耶稣的名，那么他就需要推到我后面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失败了，他已经被耶稣打败，而我奉耶稣的名是可以统治他的。所以这就是做正确的宣告。而很多的基督徒反而是不断的在宣告魔鬼怎么统治他，魔鬼怎么欺压他，所以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宣告。这样的宣告是吸引邪灵的宣告，也会加强邪灵在他生命中的捆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宣告。圣经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仇敌像魔鬼像狮子遍地游行。为什么要遍地游行呢？因为他要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这些可吞吃的人当然不是外邦人了，因为外邦人已经被吞吃了。这样说的呢，不信的人是已经伏在恶者的权下。那么他魔鬼加班加点的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软弱的基督徒。之所以软弱，也就是他们没有正确的相信、正确的宣告、正确的思想。在这个三个环节上做不好的基督徒都是软弱的基督徒，而魔鬼寻找的就是这样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一定要将你所学的运用在你的生活中。不是我听了一场道啊非常好，然后就把它束之高阁了。你要听到了一定要行出来。所以我经常给我们家人说，最会听到的人呢是听了道以后就祷告给神，让神把他今天所听的啊，求圣灵开启光照在他的灵里面，这样他就永远不会忘记，也求神来帮助他行出来，那么这个道就属于他了，与他的生命化合为一，谁都夺不走。这才叫会听道啊！你会做笔记，会怎样怎样都不行，必须要学会祷告给神，因为唯有神是我们的神，耶稣是我们的主。传道人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而已，最终呢还得回到你和耶稣的关系上。所以我们只是把神的道讲明，但是最终还是需要你自己和神借着你所听的道来发生这样的一个交流，让圣灵将你所听的道启示在你的灵里面，这样才行。雅各也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等你看到彼得前书和雅各书都在提醒我们当代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需要抵挡魔鬼，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我们的本分。彼得还特别强调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但这里都没有说要跟他征战。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打败了魔鬼，你不需要跟一个已经失败的敌人去征战。所谓的征战，正确的讲法就是守住你得胜的位置，来行使你得胜的权柄，这就是征战。因为当你行使得胜的权柄的时候，魔鬼会抵挡，他不愿意降服，那你就继续行使就好了，在信心里面。所以当我们奉耶稣的名不断的行使我们属灵的权柄、得胜的权柄，我们的权柄就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好用。因为我们的信心会不断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行使中变强，因为信心它是动态的，它是不断成长的。那么我们就会释放更大的得胜的权柄。总而言之，神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得胜的位置上，不给魔鬼留地步，抵挡他就好了。魔鬼出现，我们抵挡他，奉耶稣的名斥责他，抵挡他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是得胜的，所以当你站在这样得胜的一个高度上，你是已经得胜的啊！你这个信心之仗就已经打败了，就打胜了一半了，剩下的就是你继续来守住你得胜的位置，寸土不让就行了。在这两处经文里面，你也要注意一点，圣经的话没有说要我们向神祷告祈求，说求主使魔鬼远离我们。不，圣经要说的是你自己来抵挡魔鬼，让他逃离看清楚没有，不是让神来。因为耶稣做完了的一切， 耶稣也将权柄赐给你了。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得很清楚，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就是代表撒旦和一切污秽邪灵的，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所以主的这个话是很清楚的，是告诉我们他已经将权柄赐给我们了，得胜的权柄，践踏撒旦的权柄，践踏一切污秽邪灵的权柄。目的是什么呢？你自己要去抵挡魔鬼。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圣经没有说啊，遇见魔鬼来打电话给牧师说，让牧师给你祷告，让魔鬼离开。不，神的话说，你自己要抵挡魔鬼。神的话没有说祷告神来抵挡魔鬼，不，必须要认清楚是你自己要抵挡魔鬼。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得胜的权柄。可悲的是，很多基督徒他把他的得胜的权柄就束之高阁，甚至都生锈了，变钝了，因为从来没用过。这是一个撒旦的谎言，这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也是他软弱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每个信徒都要自己起来抵挡魔鬼。我们都拥有这样的权柄。当耶稣带着天上和地上的一切权柄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也将地上的权柄委任给了教会。所以教会是应该去使用神所赐的权柄去抵挡魔鬼，去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教会有能力做的事情，也是教会必须要做的本分。教会就是你和我。所以每当我说教会，你要认识到跟建筑物没有关系，那是跟群体也没有关系。教会就是重生的你和我，是个人的向着神的啊，在地上重生得救的一群人，包括被提都是如此。被提也是个人的啊，被提不是说哪个教会被提了，那个教会被落下了，不，神的话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是一对一的啊。也许有的教会非常强大，非常复兴，这个教会有一半的人被提了；也许有的教会非常软弱，非常与世俗同流合污，那被提的时候，可能这个教会只有一个信徒被提啊。这样的事情将来就会发生，所以是你和主，最终还是回到你和主一对一的关系。总之，我们作为信徒，作为耶稣的教会，我们必须要选择相信，并且按着所信的去行事，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也知道，我也听过这个道我也知道这个真理，可是他不去宣告，不去行，那也没有用。所以保罗说，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保罗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看到保罗的教导，保罗是强大的征战勇士，可是你发现他的教导里面也从来没有提示我们非要去跟魔鬼打一仗。不，保罗所做的很多的教导都是站在得胜的位置上去守住你的得胜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到他说只要不给魔鬼留地步就可以了，只要我们自己选择不给魔鬼留地步就好了。因为除非我们允许，否则魔鬼无法胜过我们。你失败是因为你允许魔鬼胜过你，是你自己放弃了。当你选择我持守我得胜的立场，我持守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我持守我的位置是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的，那么魔鬼永远无法胜过你。你所做的很简单，就像保罗说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只要不给魔鬼留地步就好了。这就是正确的征战，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征战是得胜的征战，是美好的征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打了一场本身这就是一个注定要胜利的仗。只要你自己别把胜利的果实拱手相让就是了，因为耶稣已经替你打胜了。我们只是在彰显耶稣的得胜，站在得胜的地位上彰显耶稣的得胜，行使我们得胜的权柄，这就是正确的征战。但是当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的宣告与神的话语不相符合的时候，那么就会荣耀魔鬼，并且使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与软弱，这是因为我们的宣告错误了。当我们能够正确的宣告，就能够抵挡魔鬼，并且可以保持我们对魔鬼的统治。但是只要你还在持续的错误的宣告，那么软弱失败那就是注定了。 甚至别人为你祷告也是没有果效的，因为错误的宣告会使祷告的果效荡然无存。我们的宣告和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征战的主战场，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就会说出来，就是在这里决定了我们的属灵征战是赢还是输。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要思想我们所宣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直接给大家的是一个正确的翻译啊。和合本的翻译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它的英王新译版是说的High priest of our profession Christ Jesus。High priest of our profession。profession 这个词呢，它翻译错了。profession 这个词是宣告的意思，是承认的意思，或者你可以说宣认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够翻译成你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这可不是认为，而是所宣认为，我们所宣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也就是牵扯到你口中的宣告。profession 这个词它没有翻译出来。公开的声明啊，宣认这个词呢，它和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里面的承认，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用的都是同一个词，都是用的英王圣经英王钦定版翻译的都是 profession， 就是意思是公开的声明，自由的说出来，因着对事实的坚信不疑而产生的宣告。这个解释就比较到位了。我再说一遍，宣认的意思就是公开的声明，自由的说出来，因为对事实的坚信不疑而产生的宣告，也就是以口头承认的方式来做见证。所以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它是提醒我们一定要用口头来承认，来宣告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认识到，也认识到你的口必须要宣告来配合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的辩护。所以我们的口的宣告，我们口中的承认非常关键，这就是我们的承堂供词。我们上节课讲过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你看这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要持定所承认的道。意思就是你所信的道必须要用口承认，用口宣告，叫宣认的道。否则那么你所做的就是违背了你的本分。主是你的大祭司，他需要你的承认，需要你口中的宣认与他所说的话是保持一致的。那么有的人说，那么神说了什么呢？都记载在圣经上，所以你必须要常常读圣经，目的是保持你的口中的宣告和你的思想是与耶稣是同步的，那么你就百战百胜的。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宣告的信仰，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持守我们口中所见证的，我们口中所宣告的，让我们持守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面拥有什么样的位置，拥有什么样的身份，并且你的口要持续的宣告我在基督里的权益，我在基督里的特权，我在基督里的权柄，我在基督里的 位分，我在基督里的所有的祝福，神的应许等等，宣告天父在基督里为你成就的一切，宣告圣灵借着神的话在你里面，以及要透过你所做的工作，这都是你需要不断来宣告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宣告的信仰，我们实在有太多需要宣告的了。当我们开始学会运用耶稣的名来宣告祷告，特别是宣告我们的位分、身份、权柄等等，我们在基督里能做什么，那么耶稣的名字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变得又真又活了。哈利路亚，你会经历耶稣之名的大能。然而在这个宣告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因为这一点常常会使我们的权柄被打折扣，甚至漏掉了我们的信心和权柄。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一点上是失败的。哪一点呢？就是你要注意，你的口不能同时宣告两种截然不同的宣告。我再说一遍，注意你的口不能同时宣告两种截然不同的宣告。新约雅各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新约雅各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同样的，我们的口也不能够发出，既是出于神的话语，又发出来了出于我们自己的怀疑和恐惧或者软弱。很多的基督徒呢就是如此，常常他会先宣告出于神的话语，一遇到风吹草动了，又开始宣告环境所胁迫他所宣告的话语，比如说软弱啊、恐惧啊、失败啊、怀疑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宣告会导致基督徒进入到困惑与迷茫里，所以你看到很多基督徒活得很迷茫，活得很困惑，经常都是好像在黑夜中摸索一般，因为他们的口一会儿宣告神的话语，一会儿宣告出于老我的软弱的话语，甚至出于魔鬼的话语。所以一个泉源不能发出两样水，如果一个泉源发出两样水，那么这个泉源就是一个浑水，它被混乱了。同样的，你看到那些混乱的基督徒，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混乱，你的口出问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你的口同时宣告两种截然不同的宣告，只能选一个。你不能今天我心情好了，我宣告的非常刚强，非常的有信心的话语，明天我受打击了，我就开始怨天尤人，我开始宣告一大堆负面的话语，那你别想指望能收割什么好的从神来的回复，你只会陷在迷茫里，甚至你会失去权柄，因为你的口在不断的抹杀你的权柄。所以如果你选择了要相信神的话语，要宣告正确的宣告，那么你就必须得抵挡魔鬼，斥责怀疑、恐惧、软弱、失败等等离开你。因此你要选择信靠神的话语，就必须要同时来抵挡、斥责、怀疑和恐惧离开你。你不能两样都有，就如同一个泉源不能发出两样水，总要选择其一。所以神的话语警戒我们不要口出恶言，也就是任何负面、消极、咒诅、不信的话语以及世俗的虚谈，都不要从你的口中出来，因为一个泉源不能发出两样水。我们来看圣经的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在诗篇二十三四篇啊，诗篇三十四篇十一节到十二节，诗篇三十四篇十一节到十二节，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 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听好了，下面就重点了，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看到了吗？神说你想要得享美福，想要活在一个美好的人生里面，那么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这里没有说别的啊，没有说跟魔鬼大战300回合等等，因为魔鬼已经失败了，他在你的脚下，你的位置是高于他的。那么神说什么呢？只要禁止你自己的舌头，不要出恶言就行了，不该说的话别说，负面消极的话也不要讲，诡诈的话也别说，那么你就守住了你的祝福，就这么简单。事情本身就这么简单，是我们把它搞复杂了。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认识到神的道都是简单的，只有撒旦才是深奥之理。这样写，撒旦是深奥之理。当末世很多假先知会释放撒旦深奥之理，还以为在传讲神的道，讲得云里雾里的，把每一个家人都搞得故弄玄虚，云里雾里的，他们以为他们领受了多大的启示，殊不知自己在讲撒旦深奥之理，还不知道。神的道只要一讲出来，就照亮我们前方的路，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啊！神的道一揭开是愚人都通达，意思是傻瓜都能听得懂。如果你听得到让你怎么都听不懂，云里雾里的，好像觉得很深奥，你就要小心了，是不是你听错了？你听的也许是撒旦深奥之理，在末世会非常多，告诉你，很多喜欢听这样道理的人非常多，神也允许他们跌倒，因为他们就好这口，他们的心已经偏于邪了。如果你的心是这样的，你赶紧悔改，早晚你会被撒旦深奥之理掳去的。神的道是简单明了的，因为圣经就是神写给你的家书，没必要让你搞得云里雾里的，啥都怎么都摸不着前方的路，那不是阿爸父的作为，神是你的父，你要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们讲神的道一定是让每位家人都听得懂的，我们会深入浅出的把神的道讲出来，因为神的道本身就是要让他的儿女听懂的，听不懂你就要谨慎了，不要什么都去听。现在在末世代，很多的假道都被释放出来，谎言的灵、受假先知都被释放出来了。你可以看到啊，铺天盖地的，想要跌倒很快的，随便去听你就很快就跌倒。神的道简单明了，记住这一点，是愚人都通达。神的道一揭开，是愚人通达们。哈利路亚！这是圣经上说的话，不是我讲的，自己去看，圣经有这样的经文。提前4章7节，我们再来看。提前4章7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看，神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口啊，不能够说什么话。前面说了，不能说恶言，不能说诡诈的话。这里面又提醒我们说，要不能说什么呢？世俗的言语以及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就好好思想，你有没有说这些话语？世俗的言语是让人更世俗化的，更爱世界的。所以你不要跟世俗的人总是谈一些世俗的琐事，以至于你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一样，那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心是一个漏洞。还有老妇荒谬的话，也就是那些哗众取宠的稀奇古怪的道，很多的在末世代的家人都喜欢听着，要拒绝它，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看到网上现在到处发的基本上都是这些老妇荒谬的话语，哗众取宠的话语，一些满足人的肉体的好奇心的，其实是属魂的。神从来不喜悦我们作为传道人去讲这个东西，你要传讲的就是啊，神话语纯正的规模。哈利路亚。好，提摩太后书2章16节，我再来看一点啊，提摩太后书2章16节，大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那神的话语它都是环环相扣的，再一次提醒我们，还要禁止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呢？世俗的虚谈，也就是没有意义的不造就人的话， 啊，闲言碎语啊，东家长西家短，不要说这些没用的话，因为这等人会进到更不进钱的地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的口，不要去说这些不该说的话，不要说哎呀，我说说话怕什么。我们上节课已经讲了，当审判的日子，你句句说的闲话都得供出来。你当你活在地上没有人监管你吗？天使天天在做笔录呢，将来你都不能说我没说过，你每一句话都记下来了。所以要谨慎，灵界就是这样的，这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的口啊。所以为什么圣经经常启示我们说要谨慎发言，要谨慎我们的口，甚至说愚昧人禁止口不发言也是智慧。那么讲完了神的话禁止我们不该说的话，那么神的话也引导我们该说什么样的话呢？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说话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5:18-20，以弗所书5:18-20，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大，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啊，这个说这个词，它前面所讲的18是讲到圣灵充满，那么一讲完圣灵充满，立刻就讲到了言语的问题，说明了圣灵充满和言语是有关系。甚至新约圣经有15提到人们被圣灵充满或者满有圣灵，每一次提到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的时候，都会表现在口舌上，因为心里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第一个表现就会在口舌上。比如说你会说当我们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说方言啊，我们会说甚至我们不懂的话语，因为圣灵掌管了我们的舌头。那么以后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们仍然会说方言，因为方言它一旦充满，得到方言的恩赐是永远都不会被神收走的啊。但是以后呢，我们被圣灵充满呢，我们还会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会有得胜的语言，意思是我这不是在讲方言了，会意思是你的言辞会开始改变，你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怀疑恐惧，一说个话就知道你没有信心。不，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会像保罗那样、像彼得那样啊，充满能力的说出神的话语，甚至讲道，甚至做先知讲道等等，我们的言语改变了，我们也会像保罗说的开始口唱心和的赞美神，我们会开始积极的使用了我们的口，而摒弃了一切对口舌的错误运用。所以这就是圣灵充满的好处啊。而圣灵充满往往是跟口联系在一起，圣经不断的提到圣灵充满和口之间的这种关系，包括这里面先说了被圣灵充满，下面就开始说了正确的说话。言外之意，只要你能被圣灵充满，你就容易正确的说话。很多人常常不能正确的说话，是因为他被充满的就不对，他就常常不被圣灵充满，被血气充满，被软弱充满，所以被疑惑充满，所以他的口释放的都是这些负面的东西。所以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一定会表达出来。想要正确的宣告，那么我们就要追求常常被圣灵充满。只要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常常口中所说的话，那都是超人的话，都是超越的话，那都是充满信心的、充满盼望的、充满能力的话语。因为圣灵充满你，你就会说出来。哈利路亚！圣灵充满你，不会说小心疑惑的话。那么保罗又继续教导说，圣灵充满你以后干什么呢？你自己也要常常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说的这个翻译的不对啊，在英王钦定版是 speaking to yourselves in psalm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所以这个应该翻译成自己对自己说，这个彼此对说是完全错误的翻译，根本就没这样说。圣经说的是 speaking to yourself， 意思是你追求被圣灵充满以后，要开始进入到圣灵的引导里面。这个保罗甚至把这个引导都告诉你了，让你心里有谱。什么引导呢？你开始蓄意的、刻意的开始操练用诗章、颂词、灵歌自己唱给自己听，自己说给自己听。那么诗章、颂词，这就肯定就是好像是信心的宣告，神的话语。比如说我们宣告祷告，我们常常用神的话语对着自己宣告祷告。比如说我常常说，奉耶稣名宣告，我在基督里面我是刚强的，我是得胜的，我一无所缺，我靠那加我力量了，凡事都能做。这就是在用诗章了，在用这个神的话语对着自己宣告，我是对着自己宣告祷告的。我们常常祷告不就一个人吗？然后呢，还不仅如此，还得往上升到什么地步呢？保罗说还得用颂词灵歌自己唱给自己听，颂词灵歌。所以我经常也会自己在家里唱灵歌，就我一个人，我唱给自己听，也是唱给神听，唱给我里面的灵。当我唱灵歌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引动圣灵的新一轮的充满。这个灵歌非常有能力所以要学会怎么维持在圣灵充满的状态，并且常常被圣灵充满。保罗说，那你的口很重要，你需要常常用诗章，也就是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对着自己，还需要用颂词灵歌对着自己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用信心来调和。哈利路亚！当你能做到这样的话呢，那么你就常常被圣灵充满，你也是常常在做正确的宣告。所以这个应该神的话也说得非常清楚，我们该怎么说话，不该怎么说话都教导。二十节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那就进入到感恩的祷告了，这是我们常常做的感恩的祷告这才是祷告的一个高峰要学会感恩祷告，那是正确的宣告。不要等事情做成了才感恩祷告，那是不信的样子。必须要在还没有成就以前就开始感恩的祷告来释放神的祝福，快速的领到你。所以我们拒绝将舌头交给那恶者还不够，也就是说拒绝不说恶言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把舌头献给圣灵，让圣灵来充满我们，以至于圣灵常常满意于从我们里面满意出来，透过我们的口流出来。那么我们所说的话都是正确的话，是正确的宣告。也就意味着真正的药方是你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然后再说话简而言之。所以你看到神是直接直指本质的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说话，这就是本质。你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然后再说话。所以我们情绪不好、状态不好的时候，不要找人说话，那就方言祷告就行了。方言祷告了，你马上就会被调旺。你的灵里就开始领受从神来的力量、喜乐、平安、刚强，然后你再说话。不要情绪不好的时候老是找人发泄，你认为你发泄的话语神都不纪念了是吗？都会被记录的。你会更，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找人发泄越发泄越软弱，找人哭诉越哭诉越陷在软弱里，越来越拔不出来了无法自拔。这就是因为他方向都是错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将来都是呈堂供词，要谨慎我们的言语。找人倾诉只能是获得人的同情心、怜悯心，那没有用的。你需要的不是那个，你需要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来到神面前嘛，不要总是找人。 当你倾诉的过程里，你很容易被撒旦使用，以至于像一个苍蝇越烂越大。所以我们要谨慎啊，情绪不好的时候注意的要多方言祷告，跟神相交，神能一秒钟把你的情绪调整过来，一秒钟医治你内心的伤害。哈利路亚，这我们都经这我都经历过，从神来的安慰可比从人来的万语千言要好一亿倍。神来的安慰刹那间就让你的心充满能力，充满喜乐，充满盼望。从人来的安慰那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要从神那里寻找。马太福音12章33节到37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章33节到37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里面是耶稣在斥责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主说，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恶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所以你看到神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任何东西充满我们的心时，就会借着我们的嘴表达出来。而你言辞的表露，正是你内心光景的真实反应。所以如果从我们的口里所发出的话语是败坏的，那么我们的心也是败坏的。我们口中所发出的话完全取决于我们内心的光景，所以口舌的问题其实就是心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正确的相信，马上就讲到了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宣告，它都是彼此相连的，你无法分开的。箴言书4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里的果效一词原文用的是永留这个词，所以正确的翻译是你要殷勤的保守你的心。殷勤他也没翻译出来啊，保守你心不是今天保守明天不保守，今年保守明年不保守。有的人说我是刚强的，可是不代表他一直刚强的。做正确的事情容易，持续做正确的事情是困难的啊。偶尔刚强谁都可以，时时保持刚强那就需要啊殷勤的保守你心。所以一次两次是不够的，神说的话的是你要殷勤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从，听好了，下面这句你可以记了，因为生命的泉源从中涌流而出，这是正确的翻译。好，再念一遍啊，正确的翻译，你要殷勤的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从中涌流而出，因为生命的泉源从中涌流而出。像河流一样涌出，所以这个用的词是涌流这个词，它与雅各书所用的泉源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配合的是天衣无缝感，怎样的泉源必定流出怎样的水。无论生命的流露还是言语的流露，都是由心发出的。如果你的心灵的泉源是清洁的，那么你口中的所涌出的水也是清洁的，也就是你口中的话也是清洁的。如果你心中的泉源是败坏的，那么从你口中所涌流出来的也是败坏的。你嘴里所说的就是你心里所想的。阿们。所以这就是雅各所表达的意思。 此外，正确的使用我们的口，能够使我们与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紧紧相连，因为大祭司耶稣在天上的侍奉是永远长存的，他在天上常常是代表我们来到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也就是大祭司的角色。只要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口中做出正确的宣告承认，和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所做的宣告承认是一致的，那么主就会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辩护成功。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我们的口，正确的宣告，那就需要我们常常来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并且依神的话语而行，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道成肉身，使我们活在神话语的亮光之中。阿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天路旅程里，一定要记住，只要我们的口能够保持正确的宣告，特别是宣告神的话语，那么撒旦永远是屈服于你的，因为撒旦知道自己是一个败军之将，他的能力在于欺骗，只要他还能够蒙蔽教会不认识真理，那么他就能继续为非作歹。然而只要我们能够做正确的宣告，那么魔鬼就得降服于我们正确的宣告之下。特别是当魔鬼发现我们已经学会如何用神的话来宣告祷告，那么撒旦常常都会举手投降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你总是说自己做不了什么，一无是处，那么你在灵里也不会长大。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要学会在宣告中如何运用上帝的话语，不要说我自己怎样怎样，而是宣告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宣告，我就怎么相信，这样我们就会不断的成长，而且是快速的成长。如同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所宣告的，你看保罗所宣告的，你要效法保罗，这为什么他成为伟大的使徒。腓立比书4:13，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从来没有在圣经上说过他做不到的是什么，他说的都是他能做什么。他要相信上帝说你能做的你就能做，上帝说你是什么什么身份你就是什么身份。哈利路亚，你看保罗的书信随便找都是一些非常的积极的，非常的有信心的，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话。罗马书8:37，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是得胜者，并且我们是得胜有余了。你看保罗常常这样宣告。2:14，这又是保罗的书信。2:14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知道保罗到哪里都被追杀，到哪里甚至都被打得像当然我们不能用死狗这个词啊，但是确实保罗被打成那个样子啊，就是说保罗甚至3次都被打死了，到处风餐露宿，还被人追杀，还被假弟兄陷害。保罗到哪里其实吃的苦简直就是苦中苦，甚至你可以说光保罗受的苦他自己都写了一个篇章。所以你知道保罗就那样的一种光景，他还说什么借着我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看他写的那么美，可是他的经历却是非常的苦难的，非常的艰难的。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保罗说负面的话语？保罗没有说我到哪里都被人追杀的像什么一样，像一个丧家犬一样，没有吧？没有吧？圣经上没有，所以保罗也没有说我 像乞丐一样，我很贫乏等等，没有，从来没有。保罗宣扬他到处传道，但是你没有看见他这样，他没有宣告我的缺乏，他没有宣告我被人追杀，我被人折磨，或者是坐监，或者是恐惧等等，没有。你看到保罗说的是全都是非常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甚至你都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活在那样的一个光景里的人说的话。感谢神常率领我在基督里夸胜，哈利路亚，并接着我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还写得那么浪漫，那么美好。你可以看到，难道这是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久经沙场，天天甚至在死亡线上打滚的一个神国度的使徒的所说的话。但保罗他就是始终谨慎，要做正确的宣告，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你看到保罗的书信也是我最爱读的，圣经中我最爱读的就是保罓的书信，他也写了三分之二的新约。你可以看到保罓的书信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力量，哈利路亚。你很难想象是保罓这样一个人写的。那么我们再回到耶稣是如何教导我们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我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是特别写给我们当代的教会的，因为耶稣之名是在他特别复活之后才赐给教会被使用的。耶稣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现在我复活了，我的名被称为超乎一切的名，现在我将我的名赐给你，如今你奉我的名来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看到吗？这一句话其实就像是一个耶稣在开给我们一个已经签好字儿的支票一样，那支票的署名是耶稣，所以耶稣的名已经赐给我们了，支票上你愿填多少就是多少，根据你个人的信心。所以神说，你大大张口，我给你充满。当然很多的家人他，你再让他张口，他都张不大，信心太小，他没法求。但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拥有这样一张支票，就是属于你的支票，你可以拿它来提现，根据你信心的程度，天国的资源都是你的，你能提现多少，那根据你信心的程度，哈利路亚。但支票已经开给你了，这个记载着上帝的所有应许的支票，签了耶稣的名的支票已经给你了，你怎么使用那是你的事情，那你要怎样使用呢？这是你应该深思熟虑，值得你好好为此默想一年的。很多的基督徒关键的事情他不好好的思想，这导致他失去了深度，失去了广度，变成肤浅的基督徒，所以他也是难以得着神丰富的祝福。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问题上好好的去默想，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既然你拥有了这样一张支票，那么当你面对缺乏的时候，你就应该大胆的宣告神的话语。比如说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所需要的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哈利路亚。你看到神的话是非常大的，只是我们的心太小。神说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支票都开给你了，还签了耶稣的名。如果你还活在贫困里面，活在缺乏里面，活在被魔鬼掳掠里面，那是因为你自己被欺骗了，你需要觉醒，需要悔改，需要用神的话语更新你的思想，把一些错误的传统的教导扔到垃圾桶里。你不能把传统的教导当作是圣经的教导，神的话怎么说你怎么信，不管谁别的怎么说，不管他神怎么说我怎么信，我又不是信人的，我管你是什么名目不名目，我信的又不是你，我信的是耶稣。耶稣说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天天就宣告这个话语，耶稣的名都赐给你了，支票都开好了，你就在上面请只管画零了，画一个的零就行了。哈利路亚，一都已经画在前面了，就剩下能添几个零，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神说，我的上帝必叫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哈利路亚，这是神说的，不是我说的啊！那你自己去宣告这些话语，包括很多啊，你弟兄好愿你凡事兴盛，你都可以宣告。但是在这个宣告的过程里，我们一定会面对着环境的挑战，因为撒旦不会轻易的承认他的失败，所以他会制造一些环境来胁迫你，你会遇到环境和神的话语发生矛盾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环境里，你必须要坚守做正确的宣告，不断的宣告神的话语，承认神的话语，以此来证实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那么神的话语就会为你效力，因为神的话语永远都是得胜者。比如当你不断的宣告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那么你的这样的宣告就会捆住了魔鬼的手，以至于他不能够继续加疾病在你身上。神的话语是这世上抵挡魔鬼最有力的武器，正如耶稣在旷野面对试探的时候，耶稣三次面临撒旦的试探，他是怎么抵挡魔鬼的？只有用神的话，耶稣就是三次用经上说，你看魔鬼就逃跑了。经上说就是耶稣所使用的武器，马太福音4:11讲到了耶稣三次用经上说了以后，结果怎么样呢？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你想要来彻底的摧毁魔鬼的工作，让天使来伺候你，那么你就要效法我们的主，说经上说，然后开始宣告神的话语来祷告，宣告神的话语在你所面临的这个挑战中，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宣告，你就怎么相信。比如说当你面临疾病的时候，你就要持续的宣告，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耶稣医治了我的疾病，代替了我的软弱，哈利路亚，耶稣发命医治我等等，这都是神的话语。那么对于财务呢，你就可以，那我们现在就是举例子，就是如何正确的来运用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对于财务呢，你就可以宣告耶稣已经担当了我贫穷的咒诅，好让我成为富足的，神必为我敞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我的地上，按时分粮于我，在我的仓房里面，并我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我。我们的神在所量给我的地上，也就是神量给我的产业上，必赐福于我，我必凡事兴盛，因为神愿意我凡事兴盛。我手所经营的必然兴盛，因为神愿意我凡事兴盛。在我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神要赐福于我，我必不缺乏神的恩典，无论是物质上的、属灵上的、情感上的、精神上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神都要按时降雨在我的地上，赐福于我，使我一无所缺，丰富有余，使我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多行善事，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我必借给人，却不至向人借贷。我现在都是综合了很多的经文呢，包括旧约新约的关于财务方面的，你也可以自由发挥，这是我自由发挥的，但是也是通过宣告神的话语来融会贯通的，经常要这样宣告。我们继续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一切的欠款、一切的债务都要清零，这帮助你清零你的债务。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要使我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好使我成为万人的祝福。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亚伯拉罕的福要临到我，约瑟的福要临到我，万民要因我而蒙福，我是祝福的管道， 我是兴盛的，哈利路亚，我是得胜的，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耶利米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所说的，神向我所定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好叫我末后的日子有指望，所以我必平安兴盛，奉耶稣的名，阿们。等等，那么对于心灵创伤呢，我们要宣告耶稣为我的罪被神弃绝，换来了我被神接纳。好，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你也可以跟着宣告。有的家人说呢，跟不上，那你可以回头，我会把它文字会发到公众号上，你注意一下公众号就可以。当然，我是给你提个醒，你不需要完全像我这样，你可以去根据你自己自由发挥，但是可以融会贯通更多神的话语，把它把神的话语运用到自己身上。总之就是这个意思。我经常都会这样做，我会把神的话语运用到我自己身上宣告，怎么宣告，你觉得适合你，你就这样宣告就可以。好，那面对心灵创伤，我们要怎么宣告？我们可以宣告耶稣为我的罪被神弃绝了，换来了我被神接纳。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克西马尼园也为我受了心灵破碎的苦，以至于汗滴如血，好让我今天能得着内心的医治。阿们。那么对于羞耻和自卑的心态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宣告，奉耶稣名宣告，耶稣为我受了罪的羞辱，好让我今天能得着神的荣耀，好让我今天能够活出一个尊荣的生活，一个荣耀的生活。奉耶稣名宣告，我是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有尊荣的，我有神的恩宠在我身上，神喜悦我。奉耶稣的名，阿们。常常这样宣告，就你就胜过了这个自卑啊羞耻的心态。那么对于恐惧呢，我们怎么宣告？对于恐惧，我们可以宣告，奉耶稣的名，提后一章七节告诉我，我领受的不是恐惧的灵，因为神赐给我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奉耶稣的名，恐惧是谎言，恐惧不属于我。奉耶稣名，我没有恐惧，我领受的是刚强的灵，是勇敢的灵，是仁爱的灵，是谨守的灵。哈利路亚，我是活在神的爱里面的，神的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样就是把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融汇进去了。对于仇敌的控告呢，你可以宣告，跟我一起宣告，我奉耶稣名宣告，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哈利路亚。所以奉耶稣命令撒旦闭口，我是神所拣选的人，神称我为义。甚至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在罗马书也讲到了，耶稣担当了我的罪，好让神的义临到我，使我成为义人。我是义人，撒旦无法控告我。奉耶稣的名。那么对于咒诅，我们可以宣告，我奉耶稣的名，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我撤销，我废除，我终结这一切我四代祖先所犯的所有罪带来的任何咒诅，奉耶稣名都离开我，因为耶稣担当了我的咒诅，换来了神的祝福临到我，然后我就可以来宣告神的祝福。你可以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是听从神话语的人，所以生命记的祝福要临到我，祝福必追随我，临到我的身上， 我在城里必蒙福，我在田间也必蒙福，我身所生的就是我的儿女必蒙福，我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就是我的事业家庭各方面的产业也必蒙福。我所有的产业儿女都必蒙福，我的侍奉也蒙福，我的事业也蒙福，我的生意工作都必蒙福。我奉耶稣名宣告，我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是蒙福的人，我是有亚伯拉罕的祝福，我是有凡事兴盛的祝福，我是有得着仇敌城门的祝福等等，这都是旧约里面的祝福，你都可以宣告。对于遭受攻击，无论是从人还是从灵界，我们可以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仇敌起来攻击我，耶和华必在他面前，耶和华必使他在我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我，必从七条路来逃跑。我奉耶稣名宣告，凡兴起攻击我的利器必不被利用。哈利路亚，阿们。那么对于遭受巫术攻击的家人，我们可以宣告，我奉耶稣名宣告，断没有什么巫术能够伤害我，也没有什么占卜能害我。因为圣经记载的说，断没有什么巫术能害雅各，也没有什么占卜能害以色列。我就是神的雅各，神爱我，我奉耶稣名释放自己，脱离任何巫术带给我的影响。我宣告，任何的巫术无法伤害我，奉耶稣的名。因为耶稣已经赐给我权柄，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他赐给我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污鬼邪灵，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所以我宣告，断没有什么能害我，奉耶稣的名，断没有什么巫术能害我，断没有什么从灵界的攻击能害我，断没有任何的攻击能害我。我是被保护的，我是被耶稣宝血遮蔽的，奉耶稣的名，阿们。等等啊，我就给大家举这些例子啊，如果举下去的一晚上都是可以宣告的。我们不是宣告的课，但是我提醒你，我经常都会用神的话语来为自己宣告，你可以自己去总结啊，自己总结的印象深刻，但我经常会用这些话语啊，甚至有的时候宣告神的话语我都会滔滔不绝的，因为经常宣告都熟悉了。你不要遇到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宣告神的话语，那就说明啥问题了，那才是真正的大问题，你都根本就不会打仗的。所以你需要学习如何正确的宣告神的话语，去那么你会百战百胜，就本身我们就是得胜的。当你这样宣告神的话语的话，那么你就会行使你的得胜。这就是在做正确的宣告承认。当你这样不断的正确的宣告承认的时候，在每一个环境你都能说出正确的宣告的话，那么耶稣就会成为你的大祭司，为你效力了。当我们的嘴唇发出的言语符合耶稣的话语的时候，主就会照我们所说的成就了。我们在天上的法庭永远是胜诉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好的，感谢神，我们来祷告。其实刚才也都算祷告了，我们再做一个总结的祷告。哈利路亚，神来祝福我们，赞美主，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西拉。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巴西。每个人来祷告，向神来祷告，哈利路亚，圣灵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做正确的宣告，正确的来打着美好的信心之仗。 Holy Spirit, 上帝，我们邀请你
帮助我们。
呼，沙拉巴拉布，西里巴拉布，沙拉巴拉布，沙拉巴拉布，马哈拉布，沙拉贝拉巴拉布，阿康达拉哈拉的西里巴拉布，巴拉布，马哈拉布，西里巴拉布，沙拉哈拉布，沙拉贝。主赞美你，好厉害，好厉害。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话语如同春雨一般临到我们，滋润我们的心田，让我们的心田能够结出百倍的果实来，教导我们，训练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一个正确的相信，正确的宣告，正确的思想，这样一个得胜的美好的人生。如果我们以前没有做好，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以后能够做得好，也赦免我们的软弱和亏欠，赦免我们现在在错误的方向上已经走了很久。主啊，求你使我们被拨乱反正，我们愿意过一个得胜的、兴盛的、荣耀你的、荣神一人的一个祝福多人的美好的人生。因为你是我的牧者，是我常常在可安歇的水边，在青草地上。主啊，感谢你，你并没有把我撇弃在旷野，撇弃在那枯干的沙漠之地。主啊，你使我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枝叶也都是清脆的，是常常结果子的。哈利路亚，主啊，你为我量的地界坐落在美好之处，是佳美之地。主啊，谢谢你。我耶稣宣告，我必见王的荣美，我的脚必进入宽阔不下来之地。哈利路亚，我虽经历水火，神必使我进入到宽阔不下来之地。我耶稣宣告，在基督里面我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不缺乏的，因为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满足我所需要的。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在我一切的需用上，神是我的满足。耶稣，感谢你是我的牧者。哈利路亚，将我的人生再次交到你的手里，我宣告你是我的主，求你来带领我，求你来帮助我，求你让我活在你得胜的权柄里面，并且开始行使你得胜的权柄，守住我得胜的位置，寸步不让。主要感谢你将你的得胜与我分享，使我行走在你得胜的权柄里面，行走在你话语的亮光里。赞美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